们的营业额应该有20亿。
你们雅克保险是不是特别好？
开车到圣地亚哥把 server 装上，再开到拉斯维加斯把 server 插上，这时间都不够。
就其实是看到他一个问题的一个解决的能力。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要转码系列播客。这个节目将致力于邀请各大科技公司的工程师，从他们的角度带来业界最真实的声音，聊聊码农们的新鲜事。我是 Joy。感谢 Animal Fellowship 与正经刷题群的赞助。专业北美工程师一站式求职教育平台 Animal Fellowship 将助您从校园走向梦想中的职业之路。今天的话题是 PDS Database Engineer 教你如何当一个不用天天写码的码农。本次的客座嘉宾是来自 Pacific Dental Services 的 Data Engineer Jack。 Jack 你好，首先请你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 Jack， 毕业于UCI， 就是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UCI 的高材生
不算不算读的是Computer Science。
嗯哼，然后你现在的公司是什么呢？
现在公司是 Pacific Dental Services， 是一家利于给各大刚刚从dental school 毕业的医生们一个机会来创建自己的dental office 的一个公司。
嗯，就是相当于说是一种这个孵化器的一个存在是吗？
对，
帮助这个，
对，它是一个服务行业的公司。
我本来还以为它是一个就单纯的牙科牙医的这样的一些公司，没想到它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对，很多人一开始看到这个名字都会觉得，哦，你们公司只是做 dental supply， 或者是就是可能有一家 dental office 这样子，但不是，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你只是不知道背后可能你经常去的 dental office 背后也是我们在管理。
原来如此，所以说你们还负责去管理一些公司是吗？
对，我们提供所有的关于任何 dentist 需要的服务我们都会提供，从帮 dentist 找office location， 到买下这块地，到装修，到 hire， 到supply， 所有的你可以想象的，包括帮他们报税，我们都有负责。
哦，原来如此，就是没想到就这样。那所以说你们公司的规模应该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公司吧？
对，去年我们的营业额应该有20亿以上吧。
我的天哪，确实大家也都知道 dental 在美国是一个非常赚钱的行业，
非常昂贵的东西。
非常昂贵，确实。那可能像你们公司本身的一个工作环境，或者说你们 campus 其实是不是特别多啊？就相当于说平常的 IT 公司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公司总部就只有几个 location， Irvine 有一个， Texas 有一个，这是比较大的总部。剩下的每一家 dental office 都是自己单独 operate 的。
哦，原来如此。那像你们现在是 hybrid 还是需要 onsite 呢？
现在因为 COVID-19 的影响的话，现在是一个 hybrid environment。很多我们公司的不同的 department 也被现在慢慢的也开始 back to office， 但是我们 IT 还是属于比较自由的，特别是属于我们这种engineer 和 development 的职位。
其实就是基本上进入疫情以后，大家也发现，就原本以为说这个做很多事情可能还是得 onsite， 但其实工作了一段时间，发现好像 hybrid 或者说 remote 对于工程师而言差距并不是特别特别大，是吧？
没有错，没有错。
那想问一下，说像你们公司的 campus 的话，有很多的话，你们是可以就是说选择不同的 campus 去工作吗？像别的 IT 公司一样？
这没有这么多的选项了，因为我们公司招 hire 的话是指定的 campus。像我们如果只有 job posting 的话，它会 specify 是如果是 Texas 在招还是在 California 这边。
嗯，原来如此。
不过 remote 的话一般就只需要去某一个 site 去做一些培训或者那个 onboarding， 剩下的都是 remote， 所以也无所谓。
所以说像你们整体的 office 的公司的这样一个就是设施或者说他们整体氛围怎么样呢？
氛围是比较 open 的，因为我们公司的老板他是相信teamwork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整个 office 甚至墙都非常少，所以大家的桌子都是挨个的，不像很多公司都是很多小 cubicle。
原来如此，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说 open to everyone， 然后就是 work together 这种感觉，所以就是美国公司的这种感觉是吗？
对，没有错。
嗯，像你们有什么福利吗？政策像晚餐午饭这种包吗？
午餐晚饭的话，有时候啊、公司会，你的小组里面可能会啊、cater 一些大家爱吃的啊、餐厅啊、但是不会说天天会有这种福利。
原来如此，那可能跟 IT 公司还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对， 对， 对，
但我现在特别好奇啊，就是你们作为这个 dental 的，可能不是做专门做 dental， 但是 dental 也是算是 dental service 这样一个公司，你们牙科保险是不是特别好？
和大部分的美国的私人的 corporation 来算的话是比较好的啊、因为我们公司是有自己的牙科保险。所以
啊、所以就你们就引入到那个你们的公司自己的牙科保险就可以、
就引入的，而且你自己是啊、不用交 monthly copay， monthly premium 说错了啊、所以这个是只要你选择了我们公司的 dental insurance， 它就是你做任何的 procedure 除了那些普通的 maintenance 以外都是 80%-90% off。
那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牙科保险了，因为在美国说句实话，每年看牙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没有错，
像您的职位是这个 database engineer， 对不对？
对
对，没错。我就很想好奇一下，可能说对于有些同学可能不太清楚，像我们 database engineer 这个职业，它主要做的是些什么呢？
嗯 ，database engineer， 仔细来说的话，可以分为 database administration 和 engineer 两个部分。当然，很多公司把这两个职位统称为 DBA Database Administrator、但是很多公司也会分开来把这两个职位，因为它专门是有 Database Administrator， 也到同时也会有 Database Engineer 这个职位。
你像你们公司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我们是属于统一，都是
既当管理员又当开发，
没有错。
OK， 对，那像这个职业它具体要做一些什么？因为其实大家都说嘛，说是数据库管理，那么你在这个正式的工作的时候会有些什么样的事情要做呢？
每天早上醒来去公司以后，很多我知道很多 development 啊、software 或者 IT company 都会用 agile methodology 嘛，都会、大家都会 meeting。
嗯哼，先你们用 agile 的系统是吧？
啊。也算是，但我们不纯粹是。
我们之前刚刚才聊过说那个 Agile 的 team， 我好像问了一圈身边的朋友都没什么人用这套系统，然后现在就遇到了一个。
好像
我刚刚是还蛮有趣，因为我们可能都用谷歌套件比较多一点，因为就是大家可能用谷歌的会比较熟悉一些，但是用Microsoft， 因为之前我刚采访过 Microsoft 的朋友，他也正好是做 Agile 的，然后就说 Agile 的 team 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服务，但是我就说，哎，我身边朋友好像都没有人去真的用过这个 Agile 来做 team meeting， 所以你们是用 Agile 来做的是吗？
是的，但严格意义上不算真正的 Agile， 因为 database engineer 这个方向和普通的 development 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 meeting 我们也不会天天有，但一周可能就 一到两次而已。
那么主要这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meeting 的话就会说，哦，这周啊、打算做什么啊、和上周做了一些什么成果出来，但是经常这个目标有没有达成也不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毕竟很大的一部分的职责是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
嗯，所以就是 database 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可能要
没有
去积极处理。
相比之下我觉得可能啊、那些应急的 developer可能和我们会有相同的经历
啊，就是 on call 的那些人是吧？
没有错。
OK OK， 哎，我之前听说过你也是做过 developer， 就是 engineer 正常 developer 的。那这个普通的这个 developer 和你 database engineer 他的一个工作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区别？你觉得？
普通 developer 工作的话，当时我写的是 C sharp 啊、和 .NET、也配一些 SQL， 但是现在变成 database engineer 的话，主要的 language 就是变成 SQL 开发。而且开发也没有那么多，因为有专门的 developer 会写 SQL， 我们主要的开发只是写一些自己会经常用的 script，
就可能找一些数据啊，方便你去参与一些数据库里面的东西是吧？
对的，是的。而且啊、更多的时间可能会在做一些 performance code review。
performance code review 大概大家会去做一些什么呢？
一般 developer 可能会写一些 SQL， 然后可能他们的 runtime 不是很理想，会然后就会让我们帮他们 code review 一下。有时候 code review 比较简单，就直接找到问题的根源， 就可能说哦，这个 database 你用的这个写的不是特别恰当，你只要换一个方式写，你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目的。
嗯，
但有的时候问题可能就比较深了，就可能是这个 data structure 这个 database 本身的 design 可能有一些缺陷。
嗯，
对，然后这就需要更深层的去 deep dive。
原来如此，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像 database engineer 这个工作，它所需要的专业背景，或者说是对整个服务器的这样一些就是 database 的一个了解，必须得非常非常的深刻，才能够去做这样一份工作，是吗？
是的 ，database engineer 这个职位的确是不会有任何一个刚毕业的小伙伴们直接刚入门就变成这个职位的。
是是是，所以它相当于说是我们这个正常的一个码农的分支上的一个进阶职业，是吧？
对，它属于码农和 system engineer 中间的一个分支。
对啊，就我特别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说，刚才在我们这个之前沟通的时候，你也说到，就是说其实你平时写码的次数是非常非常少，你也是想说给大家分享出这样一个可能不那么需要去写码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给大家。对啊，那就可能你刚当时你也说到过，就是你之前可能写码也特别多，然后你自己也不是很喜欢写码，是吗？
其实我当初学 computer science 的时候对写码并没有觉得特别有意思。
没有觉得很快乐。
对，因为这不是我觉得比较做工作比较快乐的出发点。
嗯，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能 solve problem solving，或者 critical thinking。
对，
但是写码只是一个只是一个工具来
对
实现
去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或者说一个道具。对，没错。
对现在当我变成了 database engineer 以后，我发现我可以不用写码也可以
解决问题，
所以自然而然写码就少了。
那你怎么样去具体去解决问题，或者说你遇见过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是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的呢？
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好了。
好，
之前有一个我们公司需要把整个 data center 就是一般大型的公司如果不用 cloud 的话，或者你可能也用 cloud 做 hybrid 的话，你自己会有一个 data center， 也就像 Amazon 或 AWS 或者 Azure 这样但是你是租一个 space， 然后你可以放自己的 server 进去。
嗯哼，
我们公司是做 hybrid， 但是主要的 data processing 还是有 data center 的，所以当时 data center 的合约到期了，需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从 San Diego 转移到 Las Vegas。
那还是一个蛮头痛的事情吧，其实。
没有错，而且 business 给我们的时间是12个小时。
12个小时，这是人干的事吗？
所以就是你想想，如果你开一辆卡车，开车到 San Diego 把 server 装上，再开到 Las Vegas 把 server 插上，这时间都不够。
那你们当时具体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当时因为我们用的是 Microsoft SQL Server 当时有一个 feature 叫 always on， 就是你可以同时拥有两台 server， 然后他们 data 是 synchronized 的，就是同时有两个 copy， 但是你只能有 data 新的 data 进来，你只可以写到一个 server 上，但是另外一个 server 同时会得到新的 data。当时就想到了一个，如果我们把我们的 copy 直接在 Vegas 直接 set up 好，到时候等到cut over 的时候直接
转移到那边去，
对，按个掰个手指头打个响指，直接 data 就全部到 Vegas 去了，就不需要12个小时。
这个服务是微软提供的吗？还是
是微软数据库 SQL Server 比较当时是比较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功能当时我们做完了以后微软还 Microsoft 甚至向我们问我们是不是想不想做一个 white paper 就给他推广。
OK， 还蛮有意思的。那你实际使用下来，你觉得这个功能强大吗？当然肯定非常强大，因为你们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工作，就你其实使用体验如何？
是非常好的，平时也是很值得信赖的一个功能。
所以说就是你们用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前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就解决了这种就是原本可能说12个小时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一些问题。原来如此。那在具体当中，就是说你觉得就对于 database engineer 而言需要去掌握这个东西，但可能更多得是一种你对技术的一种嗅觉，或者说是一种对技术的一种了解，所以才能够帮助你去选择这样正确的事情去做，是吗？
对，没有错。首先你要对自己在的这个 environment 要非常熟悉，然后你需要 时时刻刻保持在这种科技的最前线，然后去只要自己有时间就会去 discover 一些，
看看，
对，discover 一些新的。对 option，
其实就是说不用去写码，也并不是说就是你不用去学习了，其实本质上大家还是在不停的去学习新的技术，新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去找到更简单的解决方案，对吧？
对的。
OK， 那我们可能再问一下，还有你刚才还说到说你有另外一个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的、
哦、这个就是当时有另外一个database 是属于一个 vendor、
嗯、
就是第三方软件、
嗯，
他们提供了一个 database， 这个 database 是我们公司数一数二的 database， 就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
程度，对、
嗯、
然后呢这个公司是比较有名的，是专门是做贷款收账的系统，
所以 payment
不是 payment， 是 loan account，
loan account， OK，
没有错。所以说这个系统的话、如果我们 database不 work， 他们就不能用这个 application。 如果这 application 一个小时不工作的话，我们公司会损失几百万的收益。
天哪，毕竟牙科的贷款大家可能都交不起啊，不是牙科的这个放大家都交不起，可能就得必须得分期付款。所以其实你们很大一部分收入
没有，
就是来自于
90%多的营业额都是贷款收的。
没错，了解了。但是其实也是种稳定收入，所以肯定对公司而言是一种很好的一个选择嘛，对吧？
对。
那你们具体当时遇到了些什么问题，然后怎么去解决呢？
当时呢，因为我们这个公司是很好的，口碑是很好的一个公司他们所以一直有在 release 新的 patch 还有新的 version、嗯、但是我们公司可能就比较没有在站在那么
技术的前沿
没有错。所以就当时那个公司，我们是一个他们很大的客户，所以他们还特别通知我们说我们要 upgrade 到一个新的 version， 但是如果你们不 upgrade 的话我们就要停止 support。
这个
就等于是一个重磅炸弹，就当时整个 department 就慌了。
OK，
后来了解下来他们给了我们一些好几个 version， 我们必须要连续的 upgrade、
哦、
才可以到他们新的 version， 他们才会。
你们已经很多个版本没有更新过了，然后突然跟你说、哎、最新的要用。
但是呢对于公司来言对于可能 CEO CFO 来说，他不管你需不需要 upgrade 吧，他只在乎你明天能不能赚钱，所以他上面 business 给了我们72小时的一个 window，
又是一个魔鬼一般的季节，
就是等于是一个周末都不到。然后呢我们拿到了 vendor 给了 upgrade， 这里面有很多的 database change 我们必须要做，但是我们测试过了，如果我们要全部按照 vendor 的 step 来做，需要可能整整要70个小时，剩下的两个
小时没时间去测试了，
对，没有时间去测试。第二，而且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中间出现了错误，必须要
那你们就凉了。我的天，那就是绝望中的绝望。
所以 vendor 给的几个 application 的 upgrade 是不可行的，所以我们就只能另一条路。所以我们问 vendor 可不可以直接给我们你们的 source code database upgrade， 然后那些 change script 和 source code。直接给我们看我们可不可以只 run 一些我们需要的。结果我们拿到以后发现很多东西这个 version change 的我们并不需要，其实通过他们的 version upgrade 来完成，我们自己也可以做。所以我们就拿到了他们的 source code， 然后花了一周时间测试，再外加 user testing。
我觉得这中间是不是有一些操作上的不合理啊？他们居然能够直接给你 source code 去解决问题吗？
这个只能说是因为他们 release 这些 upgrade 的话是必须是 applicable for everybody， 是所有人拿到他们的 package 都可以直接运行。所以他们
也希望你 software 能解决问题
啊，对，他们的 software 也必须是大家都可以用嘛，但是我们不一定用到他们所有的
功能，
对
对，
没有错，所以就直接可以把那些给剔除，所以最后花了60个小时就完成了 upgrade，
然后再测试，然后发现也没什么问题，那真的是运气非常非常好，可能就中间也没遇见什么重大 bug，
没有错。
可以，那也是两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些故事了。那你觉得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公司当中你也其实是学习到了非常多的事情是吗？
绝对是 学到了很多。
你觉得就是说对于就是说你之前那些体验而言，在你们公司当中你觉得有没有些什么比较伟大或者说一些比较先进的事情？
公司很伟大的，我觉得他们的 business model 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哼，
因为是双赢的一个局面，他们的 business。
嗯哼，
先找到 dentist， 然后帮他们开诊所。所有的 dentist 刚从 dental school 毕业、
嗯，
梦想就是开一家自己的诊所，不是为别人打工。
没错，
甚至到最后可以雇别的 dentist 为自己打工，躺着赚钱，对不对？
是。
所以我们公司的理念就是帮助每一个 dentist 去打造自己的诊所。
嗯哼，
所以很多 dentist 就一毕业就是直接就找我们啊。Dentist， 你只需要做好 dentistry， 剩下的一切我们就包了，
帮你完成。
而且最后这个可能多年以后，你说啊，我想自己单干或者怎么样，这个你的 dentist， 你的 dentistry， 你的整个门面、整个牌子、口碑都是你自己的，我们是不会收回去的，这是你自己的。
那对，
所以这个 business model 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
原来如此，
我们现在已经可能有800家 dental office 全美国。
嗯，哇塞，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么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之前肯定也是在很多的这些公司工作过，你甚至说你有在 UCI 的这个工作经验，说一些像这种你觉得和 public 还有 private 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公司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
这个我觉得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 public 的话主要是它的 benefits 会比 private sector 会好很多。就拿 UCI 来举例子吧。UCI 因为它是 federal funding 的，就是联邦政府给他们钱，所以联邦政府的福利一般要比州政府更好一些。像 UCI 它最好的福利是它的 pension， 它的退休。你敢想象一下，你不需要工作到现在是67岁半才能退休。男生的话不需要工作到67岁半，到59岁半就能退休。而且退休的话你每个月可以拿和现在在上班一样的钱，你心里会有什么想法？
那我觉得真的太舒服了，他这个退休金也太好了吧。
对，没有错。我记得我去 UCI 做 orientation 的时候，讲到退休金的这个部分，他们退休金部分这 presentation 是找外面的公司 Fidelity 很有名的一个investment company 帮他们做的。在讲这部分的时候，这个 presenter 直接就说，这是我在全美国看到数一数二的退休金计划。
非常非常的伟大。那像这个东西呢， private 有一些什么好处，有什么样的棒的地方呢？
private 的话，首先就是他的薪水会高，因为 public 的话他的薪水永远是不够的，你知道政府是永远是不够钱的。所以 private 的话和 public 比，平均的话你的薪水会高 25% 左右。
那还是一个蛮大的数字了，其实。
没有错。所以刚开始像刚毕业的话你可能会想去 private 更多一点，因为起薪会比肯定会比 public 会高很多。
对对对，
而且升职的机会也会比 public 更高一些。
嗯哼，这也是我们之前很多期朋友有聊到过一点，就是说像可能在学校里就是一个养老的感觉，你可能没有什么升职空间。
没有错。而且每一件 project 都要需要批准，所以又回到了 funding 的问题。
这个怎么说呢？就 funding 的话，它是要去申请或者怎么？
对，每一个所有需要用钱的地方，学校这种 public institution 都必须要有一个委员会或者一个 committee 去需要 review， 所有人一致通过才会拨这个款
啊。
所以说如果你要想加薪或者升职的话，你的 manager 需要同意，你 manager 的 boss 需要同意。
有时候整个的这种就是升职流程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困难。 OK， 那你当时为什么选择跳槽呢？你是怎么样的一个职业规划怎么样的一个职业轨迹呢？当时
的话主要是因为公司的 politics。 当时我毕业以后在 Pacific Dental 做了4年吧做了 developer 又做了 database administrator， 然后我一个 lateral move 到了 UCI。 这个原因是因为当时的 manager 是非常的非常的 politics 的一个人，喜欢打小报告，喜欢
办公室政治。
对，喜欢让你穿小鞋。 然后
那么恶心，
让你做的一些事情都是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就直接跳到了 UCI。
我觉得这种人真的很不可思议啊！但你作为他的下属，你如果没有一些成绩的话，他其实也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 evaluation。那他为什么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这是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
最后我走了半年以后，他被开除了，
那也算是有一个恶人有恶报了，是吧？
是的。
那你后来回到，你也说到你是从这个，其实你是相当于说又跳槽回去了，回到你之前的这样一家公司。那现在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了吗？
对，因为这次回去是因为这个 Pacific Dental Service 想做一个 data warehouse 一个很大的一个 project， 所以需要一点新的人才。而且我之前在 Pacific Dental 时候，我有一个老师，也就是带我进 database 入门的一个老师，他也觉得他需要一些帮助，然后刚好我在 UCI， 然后在 Glidewell 学到了一些不一样的新的 database 的data warehouse 的一些理念，所以想让我回去帮他们一起开发 data warehouse。
你之前在 Glidewell 他好像也是最大北美最大的一个 dental supply manufacturer
啊，对。
那这个故事可能我们可以放在下一期之后有机会再去聊一聊，这也是肯定是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那像你觉得就是说，所以你最后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老师的邀请所以才加入的，那现在就是说整个办公室氛围或者说你觉得组内的气氛怎么样，好很多吗？
还是我觉得是非常好，因为现在 database 的话就是我和我老师两个人，在整个公司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管，虽然非常有时候真的是真的是分不出身来做其他的东西，但是还是比较快乐的每天。
就像来说你权力也很大，然后也不就是说可能很多时候就是由你自己来做主的事情会比较多一点。
没错。
那你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去成为一个 database engineer 的话，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或者什么样的人可能会比较适合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做 database 的话，首先第一我觉得是需要细心的人。虽然我说细心，但是我其实不是一个细心的人，所以所有的事情我会看个两到三遍，而且需要愿意学习新的东西，因为 database 想入门的话是其实这个起点是非常非常高的。首先不说 database engine 有分很多种 Microsoft 然后 Oracle 然后 MySQL Postgres 这种，光语言的话是分好几种，而且大的这种 engine 的话也分好几种，而且有不同的版本，也有不同一直在出新的，所以学习是首先是第一位的，一定要有足够的知识资本才可以
好奇心然后去努力。对对，
没错，
努力也是非常必要的。
对，最后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个勇于挑战的一颗心吧，
想要去解决问题的这样一种心态是吧？
没有错，因为当你坐上这个职位的时候，突然出现问题的话，这个就是你做不好你的职位，每天公司就在损失可能几十万几百万这样，
而且你可能也没有更高级的人能够。对，
而且明天你可能就不在这上班
了。确实，那一个数据库爆炸的话，那确实是非常非常对公司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而且最主要，我觉得像你做到 database engineer 的话，你可能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人，很多时候你必须得自己去解决一些问题，是吗？
对，是这样的。
OK， 对。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去成为一个这个 database engineer 的话，你有做过面试官，或者是参与过某些面试，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流程吗？
有，我当过可能两次面试官主要就是问一些关于SQL 的问题，然后确认一下面试者的基本的 SQL 的 skill 可能过不过关，会不会写一些基础的代码。这些其实不需要很深奥，因为你应聘的不是 database developer， 所以你不需要会一些很 complex 的 function 你只要需要一些可以获取到你需要的信息的一些 command。 更主要我会问一些关于它 database engine 的知识，而且是属于那种 scenario question 比较多一点。如果出现了公司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我会问一些那你应该解决你的步骤是一二三三步，会你会用什么来为什么会做这种决定。
就其实是看到他一个问题的一个解决的能力，你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突发情况，你怎么样去解决，你是思路是什么样子的。
是的，
所以是更看重这样一种解决问题的，或者说是动手的能力，真的是解决问题的这样一种能力。
没有错。
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代码方面的一些需求吗？
代码方面肯定是，如果之前当过码农是这种是非常加分的，因为当过，我觉得现在的码农应该都是 object oriented 出身的嘛，所以这种 critical thinking 是非常棒的，而且啊 think outside the box 也会经常会用到啊，因为有时候你不光是需要帮助啊自己做一些 database 的 troubleshooting， 你更会可能会帮到 developer。而因为他们在开发一些 database 相关的一些代码，所以会用到一些比较常用的，像 .NET 会和 database interface 很多啊，Python 有些也会放在SQL 里面做那个inline SQL 和 Python 一起 run， 所以有这些基础的话，我觉得是真的是如虎添翼的。
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夯实的这样一种程序员背景的话，可能就是说对你这个 database engineer 这个职业而言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加分的选项。
对，是这样子。
那所以其实像你如果推荐的话，像这种正确的路线，可能要成为一个 database engineer 上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路线，就先成为一个 developer， 然后再去往这个 database 方面去学习，然后最后成为这样一个职业。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蛮理想的路线了。
因
为developer 出身的话，你会看东西看的比一般的 system engineer 出身的会比较多一点啊，对你对这个language 和 function functional language 的了解会比较深一些。
非常感谢今天你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其实我们也了解到了很多关于这个 database engineer 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然后以及他要去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很感谢你分享的两个小故事，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趣，然后也是希望我们的同学们能够就是说在这个自己的方向当中去找到自己喜欢的这样的一份工作，然后也很感谢你今天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谢谢，
谢谢周毅，谢谢，
谢谢，拜拜。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各位有任何疑问或者建议，都可以发邮件给我们，或者在评论区中留言。如果想要现场参与我们的座谈会，提出自己的问题，请加入正经刷题群了解详情。那就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是 Joy。